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两会搭建习家班，习近平专权超过毛泽东。周末先后闭幕的中国政协人大两会开启了习近平长期执政乃至终身执政的模式，确立了政务服从党务，党务定于一尊的党国独裁体制。习近平改变了权力内部的决策体系，从凝聚集体共识决策的模式转变为习近平一个人决策。他通过选择性反腐，清除党内派系，在党政军各部门任命清一色的习家军，从此体制内再无制衡力量和不同声音。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如何能在十年时间里铲除邓小平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政治遗产，清除江派团派，建起赶上甚至超过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地位，值得深入探讨。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宋教授您好。
许波好，高律师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律师原中国公安大学教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大家好，宋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习近平他开始了国家主席第三个任期，这虽然毫无悬念，但是人大会议宣布他全票当选，以及军队仪仗队进入会场，然后呢他宣誓就职的画面仍然呢是相当震撼的。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此举打破了邓小平确立的领导干部任期制，确立了长期执政甚至可能是终身执政的这样一个体制。啊，首先请教加州的宋永毅教授，您对此有什么感想？
这个我有两个想法啊。第一个想法呢，就是说这个很显然，这是使得中共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文革的轨道上。因为邓小平的这个任期制啊，可以说是中共在文革以后痛定思痛的最大成果，也是唯一的成果。那么习近平轻易的打破，就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政党，他没有办法吸取任何历史的教训。人们所说的文革 2.0 版啊，是真实的在发生。第二个呢，也反映了中国和中共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说一个平庸但是野心勃勃的领袖，面对着一个什么呢？面对着一个已经忠心无望的百年老党。这个百年老党啊，甚至连对他的领袖有起码的规范，要求他遵循一个几十年以来达到的一个任期制的结果，这一点都做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中共的现状，这个实在是令人失望。这个是我的两点看法。
好的，那么一些爱党爱国人士他们这样安慰自己，说习近平为了国家利益可能会长期执政，但是他不会终身执政。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对于国家利益以及习主席本人都没有好处。但是研究专制体制的这个专家学者们提醒人们，独裁专制这是一条不归路，身不由己。你见过古今中外哪一位独裁者中途放弃权力的呢？所以我来请教纽约高光俊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次两会啊，说是确立了习家班的这个班底，实际上严格说来，在二十大的时候已经确立了。这次两会只不过是一个走个形式，把这个二十大的这个习家班这个班子正式实名化。那我倒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很多朋友都在问，习近平这样一个不学无术、没有国际的视野、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为何在短短的这个十来年内达到了这么一高的一个权力的一个统治地位？那超过了邓小平，这个甚至可以比肩毛泽东。 那很多分析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认为可能最终的原因还是根据，还是要从共产主义这个制度本身去寻找。因为邓小平所搞的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偏离了正统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这个道路的。他搞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半个私有制，而习近平今天是坚持的是一个所谓正统的这个共产主义，所以他在道义上占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优势。另外一方面，在策略上他也选择，你刚才提到了，他选择性的反腐，这个腐败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人人痛恨的，他选择性的利用这样一个旗帜来铲除了他的政敌，所以他今天的权力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权力的根本的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根据我们这个网友听众观众他们的这个看法呢，大家都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他到底能不能，他现在是长期执政是肯定的，这已经是第三个任期，但是他能不能终身执政呢？所以这是很多人这个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啊。我也请两位专家呢简要的跟进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开始了长期执政的模式，那么他会不会变成终身执政呢？首先宋教授。
我觉得这个长期执政和这个终身执政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已经看不到什么区别了。你想想看，习近平已经几岁了？70岁的人了。那么另外一点呢，你从他搞个人崇拜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共领导人中间，凡是搞个人崇拜的人，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要终身执政的。你像邓小平、江泽民啊等等，那些人都不搞终身崇拜，就是说他们是有准备任期制下去的，而习近平这样大规模的搞，那个很清楚了。
好，那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同意宋教授的这个想法。作为一个独裁来说，他肯定是想要终身执政，但是究竟最后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仍然还是很多怀疑。在历史上也有很多一些独裁者自己想要终身执政，但是很多偶然发生的事情导致了他做不下去，包括我们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袁世凯皇帝也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同样面临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个命运。所以，尽管习近平本人从目前的所有的所作所为来说，他是想要永远执政下去，像普京一样，但是我们没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嘉宾的判断。那么我们现在来听一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坐看风云变幻，我们这位网友呢，他是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哦，他实际上呢是引用这个引用我们一位这个任志强，大家都知道呢任志强先生呢现在他在中国的狱中，他是一位非常敢言的持不同政见者。坐看风云变幻，这位网友引用任志强的话说，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有穿衣服的现实，但是丝毫也不能掩饰自己呢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这是任志强的话。另外一位北方老汉，他说他说习近平正好是捡了一个空窗期，元老们基本上都见了马克思，新的对手要么还没有形成，要么就是不成气候，加上王沪宁的政治理念又对他的胃口，所以他甘愿留下骂名也要赌一下自己的珠运。 On my way， 他说独裁专制只能是终身执政的模式。另外一位是叫 JJ Cole， 他说罗斯福连任四届打破纪录，最后在任内去世。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位31年，德国总理默克尔担任总理16年，日本安倍晋三在职3188天，真皇帝啊，真皇帝是英国女王在位69年，英联邦的国家元首、各国元首到他死都是点头哈腰屈膝，这可悲吗？你是否觉得你的杨大爷大妈们也是人类的癌症、独裁政权的帮凶、进步的障碍呢？看来我们这位啊，这位网友呢，他对我们两位嘉宾的话和绝大多数网友们的观点，他不以为然。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回应一下我们这位网友的话，好吗？首先，宋教授，简单说说就好，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网友的基本特点，他就是混淆了一个民主制度和一个独裁制度的根本区别。
嗯，
所以其他的呢，我不就不多讲。
好，高律师。
西方的一些女王皇帝是这个有些是名义上的，并不是实质上的这个执政者，再加上在执政的总理如果是执政者的话，他都是选举产生的，所以这个没法同日相语，不可以相比的。
好的，过去呢，人们常说习近平的独裁地位超邓赶毛，现在看起来邓小平早已不在话下，可比呢，可比的可以说只有毛泽东一人了。有人说，以习近平在党内外的权力和地位而言，他已经在制度上至少赶上甚至超越了毛泽东。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是在职务上超越了毛泽东。
嗯，
如果我们把权力仅仅看作是一个职务，职务就是这个一个他权力的象征的话，那他毫无疑问超过了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时期，这个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还是国家的军委主席嘛，而且还是毛泽东主动让出来的。但是呢，就是我并不同意说他在实质权力上超过了毛泽东，因为在中共这样独裁国家里边，这样的制度中间，有的时候盘踞了所有职务的人，他未必是一个最高领袖。比如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像伊朗。这个在伊朗他也有总统，但是总统不是最高领袖，最高领袖是他的宗教领袖。那么中共呢，也在某种程度上相似。我要讲的就是说，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啊，他毕竟还有三个方面的先天不足。
嗯，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不是这个第一代领袖，有打江山的这个，就是这个传奇色彩。第二个呢，就是他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作为国家精神领袖的魅力，我们讲他的 Christmas 魅力啊，对吧？第三个呢，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这个前面两个经历，所以就他没有一个堪堪能够任用的这个治国的班子。比如说毛泽东他文有刘少奇、周恩来、武有林彪和彭德怀，那么这个习近平的习家班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等会可以讨论。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大智若愚，大音牺牲，就是说常常并不是表现在你要抢权力，抢到了这个职务，你的权力就是稳固的，就是永久的。那么习近平走的那条路是倒过来，是大愚若智。这个弱智呢，我们还可以改把它变成功一个同音的，就是说他弱智，非常弱智，不是很有很高的智慧。大音牺牲，他常常是怎么样，他常常是大声吸音，就是说看上去他拼命的在要权力啊，做政治报告，不定的肯定他，但实际上在整个社会中间，在国际上他能得到的这个声音是弱小的。那么刚才这个高律师也讲到了，就是说他终身执政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他连续了那么多的工作，他又不相信他的副手和他治下的那些班子，最后恐怕也有可能他走崇祯皇帝的老路，就是说太辛苦了，结果呢活不长久，也成为 他终身执政一个最大的障碍。
好的，那么说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地位超越了毛泽东啊，宋教授不同意，许多人也不认同。但是呢，有观察人士就指出啊，有些问题实际上你不能不看到，毛泽东时代呢，党内还有不同的山头，党外也有不同的派系，毛泽东也必须承认和允许这样的现实。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他禁止搞团团伙伙，二十大和两会之后，我们看到党政两界搭建起清一色的习家军戏台。那么我来请教高律师，从这一点来看呢，好像许多人就认为习近平好像真的是超越了毛泽东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还是不同意说习近平的权力有超过毛泽东。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别议啊，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对现实的政治生活，尽管这个意义不大，但让我还是说他根本没有超过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权势。毛泽东这个首先第一个，他是在夺取这个政权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他自己的这个声望，还有证明他自己的能力，那这一点习近平是根本没法比的。那第二点，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可以把党内的不管是元帅军功也好，甚至是党内第二把手也好，随时可以把他打下去消灭掉。那我想习近平今天恐怕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权威，说把任何一个人随时可以把他处死，甚至把他宣布成个打倒这个，甚至像这个刘少奇一样把他悲惨的弄死。我想他应该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不相信这个他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的。毛泽东可以轻易的改变整个一个国家的这个社会体制，甚至可以废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设立这个文革小组，也取代这个中央政治局。那我想习近平目前看来，他仍然还是在通过共产党这个形式的这个模式，在开二十大、开两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安插自己的心性。所以从很多这些方面来讲，我想他的权势并没有说我们想象的超过毛泽东。至于说他是否是超过这个邓小平，我想表面上看来他是这样，现在还没有人这样制衡他。但实际上他一个隐形的权力这一方面，我相信在获得党内各个派别还有整个民众的支持这方面，我想他也没有超过邓小平。
好的，那么我记得我看过叫丹佛大学，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叫赵税生，宋教授一定认识。他呢最近发表文章呢，他认为就是说呢，这个从制度上看，至少我们从制度上看，现在看起来习近平的权势不可低估。为什么呢？毛泽东时代呢是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毛泽东说党内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呢党外无派是千奇百怪。所以说明呢，毛泽东承认这种现实，就是说呢他也无奈，但是也没有办法。可是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呢，习近平呢他通过不管通过什么手段，现在是清除了党内所有的派别，只剩下习家军。所以赵税生教授认为呢，从制度上看，这个习近平的权势好像是超过了毛泽东。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当把赵税生教授的话从制度上看，我们把它改成从职务上看，也就是说他占的职务啊绝对比毛泽东多。那么如果要在这个方面和毛泽东做一个比较的话呢，那么我应当说呢，觉得就是说习近平在他的野心，在他的偏执，在他的弱智这个方面，应当说是远远超过了毛泽东。甚至在他的愚蠢，比如说搞个人崇拜吧，这个毛泽东有的时候还会谦虚两句，这个文革中间他就多次做出反对他个人崇拜的批示的。那个当然他是个老练的政客， 但是从这个十多年来啊，你从来没有看到过习近平对下面那些人对他的吹捧啊，表现出一种中国人说起码有的谦虚。
嗯，
他是照单全收的，所以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智慧的人。
嗯，
只不过是中共这个党啊，已经是绝对是老迈，已经是濒临死亡，所以就没有办法制约他。那另外我要讲的呢，就是像这种人的这个我们看来不可理喻的偏执啊、愚蠢的造成啊，常常还是出自于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卑心理。
嗯，
因为他要赶超邓小平、赶超毛泽东，而他又有自卑，结果呢，就导致了他一些我们看来常人不可理喻的动作，就是他拼命抓权啊，就搞成这个样子。毛泽东的话是有道理的，就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这个都是千奇百怪的事情。
嗯，
但是你有帝王思想，你就会搞这个东西。
嗯，
所以我理解这句话是毛泽东在批评习近平的帝王思想。
好的，高教高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我非常同意这个宋教授的这个说法。实际上，习近平呢，往往这个人的心理啊，素底气不足的时候，他就要拼命的表现自己的这个强大。
嗯，
那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的整个一个人生的经历，我们也看得出，这个不管是受的教育还是他的生活经历，看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来作为一个这样一个现代大国的一个领袖。他既没有国际舞台的知识，也没有国际外交的经验，基本的教育是这个也是停留在50、60年代这个苏联那个阶段这个这样的一个思想这个教育。
嗯，
所以他在他执政以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所有他的动作都看得出来，他是想拼命的表现自己的能力，有能力。那从他把这个一系列这些没有受过教育跟他差不多的这个生活背景的人拔到这个自己的岗位上来，就充分的反映出他自己对自己本身没有自信。
好的，
那同时呢，也对共产党这个制度也没有自信。
好，
所以这些没有自信的表现出来，他拼命的要讲这个要自信。我们也看到他经常说要有四个自信，实际上他自己对自己跟个人本身就没有自信，对共产主义制度也是没有信心，所以才表现出来他把所有的党派全部打下去这样一个现状。
嗯，好，那下面呢，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超越原推的再推，这位网友他说，别分析，浪费时间，独裁者玩扑克牌都不按正常出牌。唐朝说机构重组，受了身的国务院效过去的跟过去的国务院相比，身家不如以前。一尊昔人良才随机运用，规矩不苟言笑，任凭皇上喜好。另外一位叫 Ichiro Shinsei，OK， 他说中国有句古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另外呢，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一些观众的评论也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兴盛 CC， 他说，请问专家，为何中国总是出现独裁者？从秦始皇开始，2000年的这个独裁，近代也出现了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习近平这些独裁者记录。他说，你看西方国家有哪个国家领导人去祝贺他连任绿豆兵。包子从上任之后40多项大计划没有一项成功的，根本就是一个世界奇才。 Crazy Why 他说，一脚迈进了黑暗森林，再也没有路，要么走出森林，要么就困死在森林里面。好，但是也有人认为，跟毛泽东的地位相比，我们刚才讨论了，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学者专家都认为他的地位呢， 在至少在职位上或者在制度上超过了毛泽东，但是也有人认为呢，跟毛泽东的地位相比，习近平还是差得太远。毛泽东允许党内有不同派系，因为他可以操纵，可以利用不同的声音来巩固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习近平不敢这样做。正是因为他的权威和地位远逊于毛泽东，宋教授，您看呢？
我觉得这个刚才网友的一些看法啊，所以都是很正确的，所以这个也是从一方面反映了，就是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可以反映了什么呢？也可以反映了实际上习近平的地位并没有我们所看他的那些职务的象征，那些光环所照耀下的那么强大。
那么正因为习近平的威望和地位不如毛泽东强大，所以呢，看起来他不得不搞清一色，清除团派呀，清除江派呀，任用枝江新军、福建帮和浙江帮，这样才能达到他一人独大的这样一个地位。我请教高律师，他用这种讲政治、讲规矩、靠政治清洗达成的所谓两个维护，能否真正长久维护习近平的权威呢？另外一个，缺乏派系制衡的和不同声音的领导体制有什么危险？
这个危险很大。毛泽东之所以允许一些派别存在，是第一，他首先他自己有自信，那第二个方面，他也是为了包容整个社会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特别是党内出现的一些反对力量。可是今天习近平，我们看到他的权力的来源并不是靠在实践中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斗争中产生的，他完全是靠着自己通过选择性的反腐，通过打压各种不同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派系，利用反腐这个工具，而从这个角度来上建立起来的。而他自己本身又搞他自己的团团伙伙，他自己仍然是和他的这些部下带来的腐败现象更严重，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程序建立起来的这个独裁政权，实际上是把党内的一些反对的势力放到这个权力的另外一边去了。也就是说离开了权力的根本的中心，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反对力量在共产党党内不存在，而民间的其他的反对力量那就是更大了，所以这个带来的危险是更严重的。就像我经常说了，就像赫鲁晓夫突然一夜之间就通知他你这个总书记被解除职务了。那我们后来也看到了，戈尔巴乔夫也曾经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所以习近平将来有一天如果突然面临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基本上就快到了。这样，我呢现在用我们聊天室里这个观众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转到下半场啊。首先是鱼次郎，鱼次郎啊，他说习近平是人不是神，光看他连基本的政治表演都不会，就知道他不可能有什么大谋了，但是他却是全中共里最聪明的人，所有人都斗不过他。于次郎呢，把这个聪明用引号引起来了。魔法城堡，他说习在权势方面基本上与毛邓相当，但习没有毛的个人魅力和邓的服众能力，他只是职务上的权势，没有个人魅力，也没有服众的能力。我们两位嘉宾都是这种看法。另外一位丁野桐，他说还是那句话，制度瓜葛政治的程度就取决于政治智慧的发挥，要不然普通老百姓所谓的政治智慧能到哪里呢？好，我们感谢宋永毅教授、高光炬律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